列周日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策略陈国，感谢大家进入每周日晚间办的市场风向标电话会议。那么由我来报告一下我们的一周机构沟通小结和市场展望。那么这周市场应该说整体来说是一个震荡分化的走势啊，不再像过去三周是一个明显的这个上行或者说反弹的这个走势。这个分化中呢，还是有一些行业在这一周有明显的这个绝对收益的，包括这个以海外算力啊为代表的这个通信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吧。那本身大家也认为这个英伟达的啊新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芯片对于 CPU 也好，对于这个光也好，它的盈利的这个预期是有一个支撑的。另外就是大家也不觉得所谓的这个 FCC 的这个传闻对于盈利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也有其他的一些线索表现的是相对尚可啊，包括就是医药啊、食品料啊，这个其实也包括一些就是像那个电力设备的行业哈，都是在这周是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啊。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电力设备它表现的这个方向它比较多元啊，有一些是可能在反映就是碳酸锂的这个价格的止跌回稳，那么也有一些在反映其他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条件的一些估值的这个修复吧。那么相对来说国产的这个算力电子大家可能还是对短期内没有特别强的边际这个景气催化，包括中报也没有特别的超预期。其实没有继续呈现一个反弹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前期表现的像有色，就是这个包括黄金啊，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像美货啊这些啊，其实这周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啊，大家也可能这个担心后面的这个逻辑并不是那么的这个持续吧啊。我们跟机构交流，我觉得还是有分歧啦。就是有一些机构觉得，就是说市场整体上还是比较谨慎。那么，这个反弹之后的话，也没有新的主线，旧的主线大家也没有预期太高啊。那么可能担心就是说，所谓的二次探底嘛，而且二次探底可能担心是整体性的一个回落啊。甚至大家可能会更悲观一些，就是不排除最终市场其实还是要创这个新低的啊，总之就是很难创新高啊，牛市是没有了。那么至于说下面能不能撑得住，这个边走边看。当然也还是有一些这个投资者觉得就是说呢，第一个呢，也谈不上有特别多的系统新风险啊，海外的这科技看起来的话又重回技术性的那个牛市，那么至少国内这个科技还有的做，是吧？哪怕不能创新高，做这个反弹也是它的弹性更大，而且也不排除后面其实又涨回来了，因为过去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经常有这种担忧，其实最终都能够涨回来啊，这也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声音吧。那么我们整体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呢市场大的这个贝塔短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说三季度是先保下限再求上限，但是到四季度的话我们认为会更上一层楼，所以到年底的话我还是比较的这个乐观的。但是呢短期来说呢，我也认同从3700多点那个低位 啊，到了这个就是说最近，当然我们没对和四千啊，也不排除下周流还是不算小了。我上周末也是这样跟大家去报告的，所以呢，市场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些这个震荡啊，甚至有一些回踩啊，我觉得也都正常哈。那么，主要大家其实这一周，我觉得还是看到海外的市场的环境其实是 OK 的，其实还支撑了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它的这个盈利其实非常强的。就如果你去看标普的话啊，它不是光科技的问题，就是说能源啊、工业啊、金融啊、医药啊、消费啊都是非常强的啊。那么至于说再往后走呢，那就边走边看，因为美国确实有一些数据显示还是低预期的。那么当然中国很多的看法是它就是为了就是这个不加息，对吧，整个这个数据是不是是注水或者粉饰，这个呢就无从得知。但是呢至少在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好像没有必要这么过，就是你数据弱一点其实就足够让这个联储啊不去这个加息了，你没有必要把这个数据搞得太差。数据搞得太差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短期呢也未必能够降息，反而呢让市场多一定的恐慌，就是你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目标，对吧。我认为不管要起到什么目标，至少还是不希望这个金融市场过度的担心这个经济的问题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呢你可能导致美股出现一些就是说是压力啊，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所以呢可能不是说故意的粉饰哈，故意或者说也不叫粉饰了，就是故意的把这个数据啊包装成这么差。我觉得可能确实数据有点反映了就经济最近环比上有点走弱，当然这个走弱是不是全方位的，是不是一个趋势，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前面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啊，包括去年底还有一些降息啊，包括就是说之前这个市场整体的股市表现还不错，可能都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这个作用，在今年经济中有一定的体现。现在来看的话呢，边际可能有所减弱，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经济我觉得就是说处在一个偏顶部的一个区域，然后就是说边际上有减弱，这个概率其实是挺大的啊。我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美国其实需要降息啊，它的整个这个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都太高，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可能呢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啊。所以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那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啊，就是经济本身没有向上的这个动能，但是短期呢又没办法去降息啊，所以整个这个指数的动能其实是未必很强的。那么这个也体现在我们去看就是说美股了。美股很多人讲的就是说是又是在创新高了，其实第一个呢这个新高呢是在道琼斯和标普层面啊，然后进攻性没有那么强了。如果你去看纳斯达克的话，其实纳斯达克目前就是20大权重股里面真正过去一个月创新高的其实只有苹果和亚马逊啊。当然你可以说哎，过去的这个七月份正好半导体调整了一波，但是纳斯达克的调整幅度其实并不大。你如果说对经济相对说比较这个乐观，对科技比较乐观的话，其实纳斯达克还是有更多的股票可以创新高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微软啊、Meta 这些谷歌这些，其实都没有像那个亚马逊这么强。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谨慎的吧。那么对于就是说是 AI 呢，市场当然现在还是一个分歧的状态。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市场没有看到一些新增的这个逻辑点哈，就是说无论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 ARR 还是这个Capex，目前我觉得没有一些让大家去上修这些预期的这个逻辑啊。实际上就是说大模型已经进入到一种价格战的混战中，而且越来越体现出它的护城河没有就是那么宽啊，或者说是没有那么深啊，而这个预期的这个回报率可能是在下降的。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产业去投入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CapEx 的动力，其实我认为是减弱的。虽然说云计算的这个 RPO 这订单看上去还是超预期。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去年的就像甲骨文，实际上它的这个 IPO 也一直超预期的，但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最终如果说啊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竞争中啊是相对失利的，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云厂商来说，它就是一个负面啊。包括就是说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的这个 ARR 如果说是下行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呢，他们也很难去支撑啊，实际上对于这个云厂商很强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订单的这个就是交付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根源还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周的话，大家也很关注 Anthropic 的这个 IPO， 很多人也是把 Anthropic 的 IPO 作为一个就是说潜在的一个利好的。但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没有出现数据真正的超预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难对它特别乐观的，即使它在路演中会给大家一个乐观的这个指引，但是如果你现在的事情都没做到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指引是比较难的。就过去的情况我们看的是说你这个季报超预期了，然后你再给个乐观指引，大家信不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季报是低预期的话，你很难说你给个指引大家就乐观。当然 Anthropic 的情况在我看来的话其实谈不上什么乐观，因为他给的指引啊，首先他的这个Q2 的这个营收是没有超预期的哈。因为大家之前看到了他4月份5月份的这个 ARR， 但是就是说他公布了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营收115亿，这个是没有超预期的，就是6月份没超预期。那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说他的2028年的这个营收，如果是按照路透现在报的出来的这个指引的话，它是低预期的。就是原来大概是27年的年底的时候 ARR 可以到这个3000亿美金以上甚至更高的水平，但是它现在的这个指引是2028年全年，当然这个收入跟 ARR 不一样，但是它毕竟是2028年对不对，2028年的这个收入的话是1900亿到2000亿啊，这个增速其实是不高了，因为基本上你到今年年底的 ARR 基本上都能站在就是1000亿美金以上嘛，对吧？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它的这个27年的这个增速啊，或者是28年的这个增速啊，都是这个低于预期的啊。至于28年以后的增速能不能再创辉煌或者再超预期，这个是不知道了。至少目前没有看到给这样的一个指引。如果说是有乐观的东西的话，肯定也会给，是吧？但是给市场是不是信又是另外问题。我也讲过，就 coding AI 之后的这个三张饼，其实短期来说可见度是比较低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它如果能够给出一个就是说营业利润率啊能够大幅上升的一个理由，其实对这个公司的价值也是很有帮助。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理由只是他自己预期啊这个算力存力的成本会大幅的下降，那对于飞升半导体肯定也不是个好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支撑自己这么高的这个就是这个市值，如果说他的这个收入是低预期的话，是怎么样说自己的这个利润率啊能够这个显著的超预期啊，他是怎么样体现他的这个规模的效应啊？我觉得对市场最大的负面就是，如果他讲的是啊这个27年到28年，其实算力和存力的成本会下降，来带来它的营业利润率的上升，这个才是对市场最大的负面。我们最希望的是收入本身超预期，然后的话有其他的规模效应啊。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说营收又低预期，同时最后告诉大家实际上是那个估计上游成本下降了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些信息，比如说致使存储股反弹的一个逻辑是啊，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就是卢特尼克。他的这个给苹果的这个指引是不希望苹果去采购这个长兴的这个内存。所以我之前也讲，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存储股的话，相对来说从考虑国家政策来讲的话，美光实际上比那个海力士还要稍微好一些，因为最大的金主最大的需求方在美国，那美国它是非常看重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战略，所以总体来说它肯定是对美光是偏有利的。然后对于这个就是说是海力士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它是会被挨的。但是呢，我们在考虑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全球化市场的时候，你不得不去考虑美国这个市场 是面临政策风险的啊，这个在存储上存在，在其他的这个海外算力上，你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风险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短期来说的话呢，我们还要观察，但是呢，可能对在估值层面上来讲的话，你这个事情边际上是对于美光的估值有利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美光在表现，就认为对于中国的啊海外算力也好，存储也好，估值是有利。有的时候这个里面互相的这个逻辑是有相反的，这可能我们也得去接受哈。然后的话呢，这个除此以外，我觉得从市场的一些指标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中国市场的这个拥挤度啊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说八月份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交易量或者说是个股成交金额的这个占比啊，这些指标相对七月份有一些边际的变化，但这个幅度还是不大的啊。最新的话是，如果 5% 个股占比的话，还是在 48.3%， 就单日哈，8月14号，这个是很高水平啊，在历史上就是说 48.3% 是很高水平，因为我们基本上 45% 以上都是非常非常拥挤，很容易发生就是说是抱团瓦解的这种指标了哈。但是你现在还是在 48.3, 就是说你其实现在这个交易上还是抱团啊，或者说大家的思路还是说，我也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反正就算超反弹，我也是超这个热门的这个赛道，还是这种思路。那么当然也有人做一些就是说基金净值的这个测算，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7月份以来大家没有去减这个硅基上游啊，甚至还加了一些。我不能确定这种算法是非常精准的，但是呢从我的交流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大方向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应该是大家没有去在结构中哈大幅的去做这个再平衡，那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当有问题的，因为整个就是配置的这个拥挤度其实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这个反弹中是舍不得的，所以说大家不愿意去减，那这个就很尴尬啊，难道要再进入新轮的下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去减吗？其实那个过程中减我觉得是很被动的啊，就像我之前也是观点，就是说你六月份去做再平衡你是舒舒服服的，但七月份在这种拥挤赛道中急跌的过程中怎么去做嘛，对吧？尤其是对于机构资金来说怎么去做啊，包括对人的这个心态对交易的要求啊，其实都是很高的。那么当然到七月底的时候我也说了别做了啊，七月底你再说是剁龟追碳没意义了啊，其实就是说那科技也要反弹了。但是呢最近呢我倒是觉得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做了啊，觉得反正也跌过了，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要做的，再平衡是肯定要做的，只不过最佳做的时间是六月份，那六月份之后不做的话，你七月份一轮大跌这没意义了啊，七月初还可以，后面就没意义了，到七月底去做这个事情没意义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市场有一个反弹的话，它相对比较平稳的话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做再平衡的一个时间窗口啊。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站在景气度投资的这个思维，他不能出来，他觉得我还是这个景气度更高啊。因为你站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话，过去的这个抱团它都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抱团它都是相对比较踹的啊。你要等到这个变化的话，你就比如说我配新能源，你要告诉我去红利银行，可能我相当长的时间我都从景气度投资理念上我都理解不了啊。现在也是一回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就是说 A 股广普的行业，因为凡是有人谈那个就是说再平衡，必谈好像白酒，好像 A 股就是两个行业啊，一个行业叫这个半导体，一个行业叫白酒，没了别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啊。实际上 A 股有大多数的行业它处在一个中间地带，就是说它的公司呢盈利呢是正增长的，利润呢也是正增长的，但是呢就是股票呢是不涨的，然后估值呢也是处在历史上均值以下或者偏低分位的就行了，而且这是很多的行业它实际上是有龙头公司的，你都不需要去特别精选阿尔法啊，你其实就配龙头就行了啊。那么这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机构的配置你就知道了，这些龙头公司基本上都被大家杀出就是公募前50大了啊，更不要说前二十大，前二十大基本上都是那个电子通信了。所以就是呢，中国的360行的龙头 基本上都被机构杀出前五十大的，所以我觉得呢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你就把这些公司啊就放回到前五十大甚至前二十大来啊，你根据沪深三零的配置比例给他们就行了。所以说重估值蓝筹回补蓝筹这个过程其实是个简单题啊，我觉得不需要去精准去判断这个科技的反弹走多久，就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事情做了就行了啊。当然你要让我说的话，科技的这个反弹的话，我觉得全球科技的这个反弹走不了太久，因为它没有太强新增的逻辑，你 coding AI 之后下个东西没有，对吧？你 AI 预期没法上修，你 CapEx 预期没法上修，那怎么做呢？对吧？你不管是看费城半导体还是看纳斯达克，都是很弱势的一个指数啊。美国指数强的是道琼斯啊，它跟我们 A 股机构的主战场没有关系啊，对不对？ A 股机构的主战场是双创，双创核心看的是费城半导体啊，对不对？其实跟纳斯达克关系都不大啊，纳斯达克你很多是 CSP 啊，这些公司你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个公司的关系都不大啊。而且就算是纳斯达克，其实最近能算走强的勉强也就是亚马逊，亚马逊好不容易创了新高啊，财报一出来新高马上就开始往下走啊，自己的这个老板贝索斯也开始减持啊，所以他没有太多继续上行的这个动能和逻辑啊，这就是科技。那哪天卖的人多了，大家也觉得反弹没空间不愿意抄了，他就下去了啊，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催化。至于靠 Anthropic 再来一波主升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啊。 Anthropic 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大家对它的 IPO 啊不要抱太高的这个预期，它对这个市场构不成什么新的这个信息啊。你要不就是说你能够提价，就是你打你的价格战，你不影响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福啊。它供不应求啊，量的需求很大，我要提升我的营业利润率，我就是提价呀，对不对？你就跟中国的酱香科技龙头一样，你去提价呀。有人说中国的酱香科技龙头二季报怎么也不好，他最新的那次提价是七月份吧，对不对啊？所以还没有体现在他这个二季报里面啊。我相信就是说四月份五月份他的这个量是非常差的啊，可能六月份也没改善，所以他要再次去提价。但是呢我觉得能提价还是好的，就是说你比那种量价齐跌的肯定是要好啊，但是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到呢，就是说呢这个量完全稳住，这个还是要去观察啊。但是我觉得边际上是改善，股票上其实你就是看边际改善。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呢，你看高频的数据的话实际上是 OK 的，就是我看的是就是说是八月份的这个价格啊，那大多数人可能是这个二季报啊，还有些人说这个怎么某队减了，某队其实一季报就减了很多公司，我相信二季报也会减很多公司，这个不会是孤立啊，是说只减这一个公司，那你沪深三零不也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去放大它。反过来呢就是说呢，我们回过头来说 Anthropic 哈， Anthropic 你能不能提价啊？不能，本来要提价的产品它现在不提了，实际上也就是被价格战给捆住了啊，利润率现在上不去啊，利润率是很低的，就是说我客观来讲的话，它是营业利润率五个点，净利润率它没披露，有没有也不知道啊，就这么一个公司。所以呢就是说呢，其实 Anthropic 真正就是说财报出来，真正这个 IPO 估值定出来的时候，未必给市场是一个利好，很可能我就是让大家失望了。反正我认为这个28年的这个营收指引已经失望了，反正我认为它的这个按照它的 Q2 的数据，它的6月份的这个 ARR 已经让它失望了，大概率7月份的 ARR 是更让大家这个失望的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又对它去抱很高的这个预期干嘛呢啊。虽然有人说2万亿的这个 IPO 我看也不靠谱，这个就是说这个报道的来源啊，也说是他的一级市场投资人预期啊。那很简单，确实啊，你今年参加这个 pre-IPO 的啊，叫 F 轮啊，你的估值就是9650亿，那你不可能认为他的这个 IPO 只能发1万亿或者是 1.1 万亿嘛，对吧？哪怕你认为他是 1.1 万亿，你也希望他高一些嘛啊，所以这个是跟他自己说的啊，但是实际情况呢我觉得呢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情，更可能是啊低预期的。所以呢就是 Anthropic IPO 好吧，不一定是利好啊，有可能是一个利空。那么
其他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利好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海外一定要去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含存储美费半啊，你从这个图形这个走势来说哈，我觉得是不是很乐观。反正含存储我们这边说了，就是韩国综合指数跟15年那个走势是很像啊，美费半那个走势呢跟那个2000年的情况是很像，所以呢都没有太乐观啊。如果这个含存储随时这个反弹结束了掉头，我觉得都很正常啊。如果你去看周五的话，其实已经是很弱了啊，周五的话已经很弱了。所以呢，这个趁在这个时候马上做个再平衡，我觉得还可以，不要去做的太右侧，右侧反而是很被动啊。六月份很多人说我左侧，大家做右侧，其实右侧怎么做，右侧算是很被动的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就简单一点，就比如说你新能源的龙头啊，医药的龙头，金融的龙头，消费的这个龙头，对吧，有没有，多不多啊，包括各种行业的，其实机械啊，这个有色啊都可以，有没有，没有的话就配一些啊。你电子通信一个股票都舍不得减，你就不减嘛，你就把它比例降一降吧啊。现在就是一切个定价一个都不能少，现在很多机构就是说它电子和通信那个票它一个都不能少啊，那就不少吧，你的比例上降一降吧，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有些绝对收益者说要不要降仓，我自己呢倒不倾向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明显的降仓，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也认同，就是你短期你要说一定这个指数有向上很大的空间，我自己觉得概率不是很高哈。但凡是这个东西没办法百分之百判断，你我3700多点我是比较乐观的，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呢3950快速4000，我就中性啊，所以我也没有说很高啊。但是很多人说924啊，这个就是说是什么重要事件，这都 OK 哈。但是这个事情呢，你现在离那个时候也还有一个月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强的就是说是向上的这种推动啊。但是我相信哈，如果说你未来的一周两周三周甚至怎么样的时间你是有明显的回落的，那没问题。我看到就是说是我看到那个924的时间啊，我还是比较的这个就是说是乐观，这个没问题啊。至于说经济的话也就这么回事吧。如果说美国数据也弱，中国的数据也弱啊，是不是到了9月底10月份能够看一些新的政策啊，最晚到今年年底能看一些新的政策，对明年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啊。那么这个就后面就边走边看了。那么我们现在配蓝筹其实不需要很强的政策的预期，不需要很强的顺周期的这个假设啊，你就是看个基数，你就是看看它今年的一个盈利增长，你就看看这个估值，你就看看资产荒配置需求啊，再平衡也都够了，对吧啊。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些啊，看一下线上各位领导有没有什么关注的问题啊。如果说暂时没有的话呢，我就汇报就先到这里好不好。那咱们会后有什么也可以欢迎随时交流。好，谢谢各位领导啊。那会处理，我们这次会就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